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太二十七章四十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一次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无意来寻求你来蒙恩的时候，主啊，你有意，你也预备好了要把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因着你定义要把恩典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一次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但愿我们在你脚前能有一颗受教的灵，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把整个的时间仰望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一次机会，我们能够用整个的周末，大概差不多靠近15个钟头的样子，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呢，我们能找到许多似乎的矛盾，看上去是矛盾，其实我们知道在神的话里面不会有矛盾。那不只是神的话里面是如此，就是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经历呢乃是根据神自己的话。所以当我们经历在神面有许多宝贵的经历的时候，有的许多时候我们看上去有许多的矛盾，我们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如果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这些似乎的矛盾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节圣经是个典型的圣经中似乎的矛盾。一节的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似乎的矛盾，所以我想我们从这里说起，也从这里呢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把希望我们能够对于圣经中似乎的矛盾能有一点点简单的认识，然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再看，但愿主用这个周末让我们能够进入神自己的话，叫这些的话能成为我们实在的经历。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右边和左边都挂着两个强盗，结果呢他们都然后呢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诮我们的主，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祭司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所以总的来说，不管你怎么戏弄他，这里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整个问题的症结。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就是因为不明白刚我们所要读的这一节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那为什么说这是两个矛盾呢？因为一个来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如果救别人的话，他一定是别人的救主。他如果救世人的话，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救你和我的话，他就是你和我的救主。但是因为救主叫人觉得稀奇的就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身上有个似乎的矛盾，就是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不能救自己，所以人就用这个矛盾来攻击他，人用这个矛盾来讥笑他。我们的主所以被讥笑，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救主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一个似乎的矛盾，看上去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可能一个人他做了人类的救主， 他居然不能拯救他自己。所以很明显的，在福音真理上我们看有一个矛盾，这个似乎的矛盾就是我们的主他不能救自己，但是我们所有蒙恩的都知道说，幸好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不是不能救自己，他可以救自己，但是他情愿不救自己。因为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救我们，因为他必须站在你和我罪人的地位上。如果他不站在你我罪人的地位上，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他救了我们，他舍去了他自己的性命。所以就是这个矛盾就夺取了你的心，也夺取了我的心。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经历一些似乎的矛盾，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讥笑的原因，这些似乎的矛盾就成为仇敌攻击的原因。我们常常受误会，我们常常受攻击，我们常常受为难，我们常常受逼迫。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有话要说呢？因为基督徒充满了似乎的矛盾，神的话也充满了似乎的矛盾。但等一等，你要知道说，神的话是不会有矛盾的。那么我们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么在同样一节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上十字架，如果上十字架，他一定不是君王。你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弥赛亚来要就骑着白马，而且呢，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个超人，他是一个从神那里打发来的超人。因为以色列人长久在异族、在列国的、在列强的铁蹄之下，从巴比伦帝国到了波斯大帝国，到了希腊大帝国，一直到了罗马大帝国，他们从来没有翻身的日子。所以他们心中有个愿望，巴不得有一天神能兴起一个拯救我们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受膏者，神膏他，所以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如果他是君王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他要把巴比伦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巴波斯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把整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许多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等候一位威武荣耀的弥赛亚。只要他骑着白马来，只要他带着千军万马，他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世界的头，不再成为世界的尾。他们作为已经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们疲倦了，他们巴不得有一天能从这样的情形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原因在什么地方？最轻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认为说，所有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是弥赛亚，他一定是君王，而且是神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是神高他的君王。那么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如果他来了，弥赛亚来了，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定就是君王。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拥护他做王。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还在等。虽然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还弃绝他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矛盾。一个矛盾就是，如果他是君王，他就不应该钉十字架。所有做君王的人是叫别人钉十字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实在说来是罗马的一个很严酷的刑法。如果大家稍微读历史，你就知道，在罗马帝国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没有这样残酷的刑法。那么然后呢？等到后来。很久很久以后，他们觉得这个 他们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残酷，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再所以后来再也没有这个十字架的刑罚。所以十字架的刑罚可以说是在很短时间之内，大概不过是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多二十几三十几年范围之内，我们知道说有这个罗马有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叫做十字架。那么大家我想如果对于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历史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如果有一点历史常识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呢开国以后，他们有一个娱乐，这个娱乐呢就是竞技场的娱乐。在这个娱乐里面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呢让这个人跟人斗，然后呢也让人跟兽斗，所以他们就盖了很多的罗马竞技场。那么当许多人欢欣鼓舞在那看人跟人斗，人跟兽斗，然后呢他们非常的欢喜，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公众的娱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可以代这个可以说代表谢谢可以说代表罗马可以说代表罗马帝国。那么我们想大家都知道很有名，我们叫当人跟人斗的时候，那么他们是怎么，那么当然最后是希望说有一个就是那么斗总有一个人死的，那么死的时候呢就叫许多人非常的欢喜，因为这个就是在竞技场里面有的这种娱乐。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你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奴隶，你可以哪里可以得到这些斗剑士呢，他们都是奴隶。你反正做了罗马帝国的奴隶，你反正失去了自由，现在呢给你出头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学习做斗剑士，然后呢你把你敌人打死，如果你真的非常英勇，那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么结果你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叫全国都得到娱乐。所以他们在大概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大概往南两个钟头半左右，今天如果你坐车大概两个半钟头左右，有一个海港叫拿普勒斯港。拿普勒斯港，那么拿普勒斯港这个附近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卡普瓦，卡普瓦那里有很有名的学校，那么那个学校呢就是斗剑学校。所有的奴隶他们失去自由了，所以呢他们就通通关在里面，就是说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那么你好好的比剑，好好的锻炼，然后到了罗马竞技场，那么你可以表现一番。但他们都知道两个斗的时候总有一个要死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前途，他们知道人生完全是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死，你这样也是死，那样也是死，那么谁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胜利的话，那么那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就在卡普瓦这个城的附近就有了一个这样的学校，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奴隶可以关在里面，是暗无天日的。那么结果呢后来他们有一个终于逃掉了，他不止一个人逃掉了，而很多人就跟着他们逃走了。那么他们逃走当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后来呢最后他们还很多人跟着他们打，结果后来就跟国家的军队就对抗，那么最后呢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就是从卡普瓦，就是从今天的蓬佩那个地方，就从那里一直到罗马，最少有3000个十字架，那么这些人呢是罪犯，就挂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所有挂在十字架上都是罪犯，你不要告诉我他是君王，这是不可能的事。所有钉在十字架上一定是软弱的，因为他们不只是犯人，而且是罗马帝国被定作是犯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羞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软弱，十字架原来的意义乃是咒诅。我们怎么知道是咒诅呢？因为根据生命记，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通通是被咒诅。所以如果保罗他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如果保罗他明白圣经，那么很清楚所有挂在木头上的他一定是被咒诅的。所以保罗可以很有把握，根据他的旧约的神学，根据他的定论，因为他明明清清楚楚相信神的话，所以根据神的话他可以证明说主耶稣一定不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 真的是君王，是把别人钉在十字架，是罗马的皇帝把这些剑士、把这些斗剑士、把这些奴隶，把他们挂在几千个十字架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就好像那个三千个十字架里面的其中一个十字架一样。我们的主果然被列在罪犯之中，他的右边是罪人，他的左边也是罪人，他的右边是强盗，他的左边也是强盗。你能想象在两个强盗中间会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所以就根据这一节的圣经，你看他们讥诮一个总的原因，就是说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既然是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结果我们的主没有下来，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就是他不是君王。他忍受一个误会，那个误会他不是救主，因为他连自己都救不到，他就都不能拯救。他不是君王，因为如果是君王的话，他不只叫别人钉十字架，他应该从十字架上可以下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信他。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不能相信？好像在他们面前面摆了一些的绊脚石，就是他们以为的逻辑，他们以为这样才是救主，他们以为这样才是君王。结果他们怎么样都不能让主耶稣对号入座，他们怎么样都觉得主耶稣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君王，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救主。但是不要忘记，神的道路远远超过人的道路，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神的软弱比人的能力还要刚强。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我们蒙恩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救主，我们也都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需要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的一生都是我们的君王。我们不只相信他，我们也顺服他。所有这样相信他，所有这样顺服他的人，都是接受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有的人太聪明了，聪明到个地步他不可能得救，有的人太刚强了，刚强到个地步他似乎不能够得救。结果神就拣选我们这些好像卑微的人，拣选我们这些简单的人。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等他回过头去看，这个矛盾只是似乎的矛盾，这更证明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在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矛盾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宇宙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试着用有限的头脑去明白无限的宇宙，我们要揣摩，要认识无限的神。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这里有矛盾，有矛盾的产生不是无限的神，矛盾的产生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我想在座可能有很多人是教几何的，大家都知道两根平行线是永远不可能相交的，但是不要忘记，两根平行线是在我们今天有限的空间里面是不能相交的。但是所有几何学家、数学家会告诉你说，两根平行线要相交于无限远，它到了无限远的地方是可以相交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神是无限的，因着宇宙是无限的，什么时候我们用有限的头脑来领会这无限的神？当然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似乎充满了许多的矛盾。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用无限将来的勇士，让我们经历主所给我们那个测不透的丰富。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太平洋里面的一瓢或者说一桶的水，一直等到永远，到了永世，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海洋到底是怎样的无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一次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一同来看到底圣经中或者说在圣经中有哪些似乎的矛盾。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不只能把福音送给别人，而且你看见圣灵就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叫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好，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整个的矛盾是根据于整个的宇宙就是个谜。圣经也是，我们叫圣经就好像，或者这样说吧，神有两个画廊，一个画廊就是他所创造的宇宙，还有一个画廊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两个无限的画廊里面，那么因着神自己就是个谜，那因着他的儿子也是个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所有蒙恩的人，在整个世界的眼光中来看也是个谜。所以不止基督是奥秘，教会也是奥秘。所以我们知道，当保罗说这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这个当讲到亚当和夏娃，讲到他们合一的奥秘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乃是指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你要明白圣经中的矛盾，你就要问说这个宇宙到底有几个奥秘。我们说过，与这个神自己就是奥秘，所以神创造的宇宙也是奥秘。那不止如此，神的爱子是也是奥秘，因为圣经不止给我们看有神的奥秘，也给我们看有基督的奥秘。那同时呢，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自然世人在他们的眼光呢来看，好像我们是不可了解的谜。我们许多时候就像参孙一样，参孙满了能力，他的能力是根据他的奉献，这个世人所不知道的，但这个世人就知道说到底参孙的奥秘在哪里。所以一直等到参孙躺在大力拉的膝盖上的时候，结果他的头发被剪了，然后世人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整个的奥秘是在他头发上。所以不要忘记，让我们记得今天基督的能力所以在地上有能力，原因就是对于世界来说，我们都像参孙一样，不是参孙的谜是个谜，连参孙这个人也是个谜。那弟兄姊妹，因着对于参孙的因多，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怎么可能呢？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有个吃者，你就是他的食物，但是现在因着你把要吃你的人当作你的食物，结果你就有了粮食，这是吃者从吃者出来。等到参孙他能够拿着蜜状放在嘴里面的时候，那么甜者是从强者出来。那如果你遇见狮子，你老早已经化为乌有了，但如果你能够胜过狮子，在你的口中就甜如蜜。那参孙的谜很明显的是个矛盾，不是吗？如果你没有参孙的经历，你不会明白参孙的谜。所以他们想用各种的方法想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答案，除非他用各种的办法，最后世人才知道参孙的谜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那个谜乃是根据参孙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好好的把神的话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就像参孙一样，对世人来说乃是一个测不透来解不开的一个谜。所以当他们解释我们许多行为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他们很明显的，他们看出一些他们不明白来。我要问大家，今天全世界谁是强者？谁是最刚强的人？有的人说打人的人 是最刚强的人，但实在说来，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但是能够被打不还口，他已经是强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止被打，而且能转过第二个脸来，这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当基督徒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不是狮子的反应，那个反应是羔羊的反应。表面上是软弱的，这个世界上经历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请问软弱的能力是什么？在世界上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这个软弱的能力，不知道征服了多少人，不知道赢得了多少人的心。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主，就因着这十字架的奥秘，他不知道拯救了千千万万我们这些堕落，我们这些流离失丧，我们这些如穷如屈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一生的经历，你怎么去形容它？很简单，这只能用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来形容它。所以请大家记得，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一次我们一同来读圣经中的矛盾，我们不只看圣经中真理上似乎的矛盾，我们也看在我们经历中似乎的矛盾。因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相信他了，所以我们有一条路要走，我们有一生摆在我们的前面。那你怎么形容基督一生呢？基督一生像谜一样的一生，对世人来看似乎是不明白的，他们好像是最软弱的，其实是最勇敢的，他们好像是最卑微的，其实是最尊贵的。让我们记得，这些人好像成为一台的戏精，这些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但是要知道，他们乃是许多人所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那位被弃绝，那位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成了讥笑的对象。他不止如此，也被别人讥笑说他是以色列人物，他如果真的是弥赛亚，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应该叫别人钉十字架，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应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